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事工人员，还有慕道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从今天开始，跟各位来谈谈，杨约翰长老他所遗留下来这本著作。叫《圣经要道》。已故的杨约翰长老，我想我们在座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认识他。他是我的老师。杨长老他是屏东乌龙的人，以前乌龙还没有教会，他是属于屏东教会。在没有进入真耶稣教会之前，他是长老会的信徒。他的家属啊，很多都是长老会。尤其他的哥哥，他是长老会的牧师。他的嫂嫂啊，就是我们以后我们所认识的陈顺珍女执事。那他的子女们呢，就是在我们台湾总会曾经服务过的杨良花姐妹，那以前呢，北部那个杨龙堂执事也是他的侄儿啊。感谢主，杨长老自从进入真耶稣教会之后，他非常致力于宣道工作，也非常的致力于这个牧养工作。他除了宣扬主道之外对这个训练的工作，非常的看重。他工作的精神非常好，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传道人，还有我们中年以上这些弟兄姐妹，大概都曾经跟他共事过。杨长老他在比较中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当传道不久，我经常随着他到原住民的教会去开讲习会。当时常常是到台中县还有这个台东花莲一带开圣经讲习会。那么杨长老有时候会带我去，尤其到后来在台中县几个原住民的负责人指导者讲习会，杨长老多要我陪他去，记得好几次，我们一起开讲习会，每一次以前每一次大概都是一个月，有时候后来改3个礼拜，后来2个礼拜，后来1个礼拜大概大家也工作忙的关系不过，随着他去开讲习会的时候，我发觉他对这个培养圣工人员是不遗余力。后来他自己写教材，写灵粮集来指导原住民的这些指导者后来他也要我写这个灵粮集，所以初期我们总会所出版的几本灵粮集大概都是我跟杨长老一起扛起来的，那用那个灵粮集到山地的教会，把一篇一篇的讲章跟他们讲这篇讲章该怎么讲该怎么组织该怎么表达引用什么例证实例都好像在讲道一样就讲一次给他们听。那这些原住民的指导者听了以后就详细的记录，然后在他们各个教会安息日或者是晚间聚会领会的时候，就按照这样子来讲。那因为他们吸收的这种 认识的本来就不多，所以讲这个讲习会的这个内容啊，大概都是用灵粮集啊，灵粮集比较多。后来杨长老利用他啊那个工作之余啊，很认真的就写了这一本《圣经要道》啊，这《圣经要道》。那《圣经要道》啊，本来啊比较小一点，后来有经过啊几次的修正啊，啊慢慢成为啊现在这一本啊。我想你们手上这一本啊，它这里后面写的1998年呢、啊、是出版，啊2006年再版啊，是这样写啊。其实更以前呢、啊，内容比较少一点，比较小一点。那这一本《圣经要道》大概把我们真耶稣教会对圣经的要道啊、大部分都容纳在里面的啊，因为初学圣经的人啊，如果整本圣经要来看呢，有时候比较困难啊，也比较没有头绪啊，比较不能够掌握，所以难得杨长老啊，用他很多的经历啊，把这个圣经里面几个要道都集合在这里。那从本书来看呢，它一共有20章啊，有20章的这个内容啊。这本书啊，也可以说是我们啊真耶稣教会啊对神学啊比较有系统的一个叙述啊。所以我们学习这本圣经要道，当然慕道朋友啊很好，因为能够有系统的、有条理的。啊，很详细的来知道到底圣经在讲些什么啊。那对我们那些圣工人员呢、由于尤其是福音的事工人员，我们要跟人家谈到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这一本的20项的内容哈，择几项啊来跟人家谈论啊。所以这本书对初学者、慕道者、福音宣道者，或者是教会的牧养人员呢、都有他一定的功效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一本的学习啊，让我们在牧会上面，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事工，能够更有一些资料，让我们谈起道来哈更能够头头是道尤其我们在跟人家谈论的时候啊，能够有系统的来介绍。那尤其我们很多圣工人员，特别是长老执事哈我们教会的负责人呢、假如能够对这本圣经要道能够融会贯通，那么我们在牧养的工作也能够一一的根据内容再加上我们个人的查经心得，然后来跟弟兄姊妹哈做一个。介绍啊，好，那么这一次应这个宣道处的这个邀请呢、跟各位谈这一本哈、那我们要从1章到20章啊，慢慢跟各位一起来学习以前虽然跟杨长老在一起啊，也讲过，但是事隔太久了。那杨长老也离开世界了，本来啊这本书由杨长老自己来讲是最好可是他已经安息了所以由我这个徒弟就勉为难以从属就这样来跟大家来一起再学习一次今天请大家就看这本圣经要道。如果你们这本书跟我是一样的跟我是一样的应该是页数是相同如果不一样的话就自己找一找。我们先从第2页第1章圣经这个主题来开始。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就根据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呢叫做新旧约圣经新旧约全书 那么圣经到底怎么来的？是谁写的？写些什么？什么时候写的？到底有多少版本？这些呀、应该很多人呢、都想知道。所以我们第一章啊，有关圣经的问题啊、来谈啊、它的内容。好，现在请看课本的第二页哈，底利亚哈，第二页，第一章，现在看第一段，圣经的构成啊，圣经是怎么构成的哈？第一条，圣经是神的书啊。我们知道圣经所讲的都是神的话，所以叫神的书啊。这个神的书啊，不是一般讲的那种很迷信的什么天书啊。什么神话啊？不是，是真正的宇宙万物独一真神的一本书。为什么圣经是神的书呢？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哈。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好，我们从十五节看起好了，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节圣经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世界上有很多的书啊，很少啊啊，像这个圣经一样哈、全部都是由神来默示，那由人受感动啊，得到启示，然后把它写出来。神所默示的，所以是神的书啊。好像是说，我交代去做什么事，那当然是属于我。那么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编出来的这本书当然就是神的书啊。再来啊，圣经上的预言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而戳出神的话啊。圣经里面呢有很多预言啊，这些预言呢是在几千年前、几百年前、几十年前呢就把将要成的事说出来啊，到了时候呢就一一的应验了。那这些预言呢就让我们知道啊，假若不是神的灵感动，那就没有办法说出这种啊未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从圣经的预言呢来看，都是神的灵来感动人，把神的旨意、神的经纶、神要讲的话说出来，所以它是神的书。耶稣基督认定圣经是神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回去啊。这个马太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回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回去，都要成全。天地都会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会去。所以主耶稣认定啊，认定这个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啊，绝不动摇，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去的啊。所以神的话有它的权威性啊。还有主耶稣曾经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主耶稣也说，为他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这本圣经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他确确实实啊，就是神的书，因为主耶稣就是神，而这本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当然这本书真正是神的书。路加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又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耶稣在世的时候讲这么一句话。那么这里所说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就是还有诗篇的所记的，其实就是指的旧约圣经。啊，那这些呢，都是指着我所说的，而且呢，一一都要应验。啊，所以这本书啊，确实是神的书。圣经呢，不但是要见证耶稣啊，又是基督徒信仰的标准啊，信仰的准则啊。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处事为人啊，都要有一个准则，而这个准则啊，就是圣经。那圣经啊，把我们有关的这个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在家庭生活，怎么样对父母亲孝顺，怎么样的友爱兄弟姐妹啊，怎么样的尽忠于国家，都有很明确的指示。所以圣经确实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楷模，是一个标准。因此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删减，更不可以更改。增加不可以啊，没有的你加上去不可以，因为是神的话，也不能删掉啊，因为删掉就把本来的意思改变了，这也不可以，因为这是神的话。那更改当然也不可以啊，有些人把圣经神的话更改了啊，比如说守安息日是星期六，现在的周六，但是有些教会把它改了，改成星期日啊，虽然还是在守日，可是它更改了，有的增加了，没有的它加上去啊，有的是删减了啊，已经有的它把它改掉啊，像啊有一些很多的教会啊他们没有遵守这个洗脚礼，或者很多教会啊是把圣经没有的什么圣诞节啊都加进去了，所以告诉我们不要增加，不要删减，更不可以更改啊。好，现在看第二段，圣经构成的经过啊，这它的过程。首先呢，我们谈谈旧约圣经。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呢啊，现在我们和合本的旧约圣经有39卷啊，39卷，但是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圣经呢，只有24卷，啊，只有24卷。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撒母耳记的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历代志的上下，以及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啊，都合成一卷，啊，另外12小先知书啊，他们就合成一卷，啊，这样就相差了15卷。所以在希伯来原文呢，只有24卷。那么这个在和合本的39卷的旧约圣经里面呢，最起先的一本，一卷就是创世纪。啊，创世纪它完成于主前啊，大概是1500年左右。那最后那一卷马拉基书啊，就是主前400年啊。那大概都是。当时的犹太人呢，用希伯来话来写出来的。那以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来讲啊，大概分成3个部分，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先知书，还有一个叫圣卷啊。那么所谓的律法我们看下面的第一条，这个律法就是圣经前面那5卷啊，叫做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5卷呢，叫做律法，有时候称为摩西的律法，有时候叫做摩西的书啊，都可以。那么早在还没有成为圣经之前呢，在犹太民族当中他们就已经都在使用了，尤其他们每个家庭呢每逢节日的时候。特别是祝棚节啊， 七年一次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们呢必须把这个摩西的书啊都念一念，尤其犹太人的小朋友到12岁之前呢、啊，都要把《生命记》啊那些重要的教训呢、啊、都学好了，成为律法之子啊，因为摩西的律法书啊，这五卷圣经，尤其是《生命记》啊，这是犹太小孩必须去学习的啊。那么真正的把它称为经典哈、啊，把它称为这个圣经的经典呢、啊，大概是在主前400年。那第二部分叫做先知书，旧约的先知书，也可以分成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这两种。那前先知书就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以及列王记的上下，这是前先知书。那至于后前先知书啊，那就包括几卷这个大先知书，像以赛亚的、耶利米的、以西结的这些啊，都是属于后先知书后来呢还有这个12小先知书就包括阿摩斯、何西阿、弥迦、西番雅、纳冯、哈巴谷、厄巴迪亚、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约尔、约拿这些书。那这些书他们要成为经典呢，大概前前后后也经过了300-400年，到了主前250年才决定为圣经那其他就归在第三部分，叫圣卷了这个圣卷，那圣卷有时候又称为作品它是由其他刚刚没有讲到的那些其他的11个书卷来集合完成的。那这些也是希伯来文。首先呢，他们是叫诗书，诗书就包含诗篇、箴言、约伯记再来就是五卷书啊，就是含的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还有一卷叫预言书这个预言就是但以理，其他就是属于历史的。那么历史就包括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这样子他们大概在编辑的时候直到主后100年左右当时因为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犹太人也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在詹尼亚会议的时候才决定这个旧约的24卷，就是摩西5卷、先知书8卷、圣卷11卷，这样集合成24卷，就是旧约圣经。那么中文呢，就是39卷，我们的排列就跟英文的译本相同这个是旧约。那至于新约圣经呢，现在根据我们的和合本是27卷所以旧约39卷，新约27卷通常我们记这个旧约新约用我们国语来讲因为新约有39卷，我们以3跟9来乘，39、2739就是旧约，27就是新约可以这样的很简单的记起来。那新约这个27卷里面最早的应该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书大概是主后34年就已经完成了，也就是主耶稣大概过世不久就马可福音就完成了。那至于最末的一卷就是启示录一般认为它就是主后大约是90年来完成的那新约圣经大概都是用希腊文写的用希腊文。那新约圣经可以分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福音书福音书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根据顺序来讲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卷的福音书。那最起初 犹太人哦是看重这个旧约圣经，他们根本就没有新约圣经。后来因为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了，当时的犹太的那些基督徒啊，很想念主耶稣，他们非常的敬畏主耶稣，他们相信耶稣就是神，就是弥赛亚。所以在他离世以后啊，主耶稣在世所留下的那些言行啊，特别他所教导的，好像在登山的八福啦，或者有什么好多的比喻啊，这都是在犹太人当中家喻户晓啊，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来彼此来谈论。所以当主耶稣离世之后马可福音出现了，紧接着还有这个其他三个福音书也都出来了。所以当时他们呢就不但是看旧约圣经，他们还把这些民间呢所流传下来的这些福音书呢渐渐的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就形成一种权威于是他们就把它渐渐的集合成第一组的新约圣经的第一组，就是福音书后来保罗游行布道到国外去宣扬神的福音，那因为为了牧养教会，所以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去就关心前面去过的教会，所以就写信来勉励他已经注目过的已经去过的这些教会，当他们教会发生了问题有什么疑问的时候，保罗就写着书信来劝勉他们，来指导他们那么这些有具名的保罗的书信里面一共大概有13封书信，这13封书信呢就包括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铁沙罗尼加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立门书，这13卷就是保罗在旅行传道的时候为着教会的需要，为了要牧养教会而写的书信。那至于到了大概是2世纪的末叶这些书信就获得大家的认可认为它可以编成这个新约的经典，所以保罗这些书信就变成这个第二组新约圣经的第二组后来当然也包括路加为保罗所写的这个使徒行传那这几样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其他的，其他的这些呢就包括希伯来书，因为到现在为止希伯来书的正确的作者都是还有一些争论其他像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1、2、3书、犹大书、启示录这9卷那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辩到了2世纪的最后末了这些作品才正式把它编列为正典尤其到了主后397年第三次的加大国的会议才正式批准新约这24卷为正式的新约圣经，于是这样新旧约的圣经就到此全部已经决定已经大家公认的来成为这个基督教的经典现在我们再谈谈看这个第4页的下面呢，圣经的著作。先谈这个旧约圣经的作者旧约圣经的作者将近20多个到30个将近30个。这里面呢有先知，有君王，有政治家，有农夫那先知呢就包括像以赛亚啦 或者是撒母耳这些人啊。至于君王嘛，啊，最有名的就是大卫，其他还有所罗门啊。那政治家像但以理啊，他也写了但以理书。其他像农夫阿摩斯啊，还有一些作者哈，有的是牧者啊，有的也是农夫啊。那大概是30多个啊，30个左右啊。这些都是希伯来人啊，他们呢是旧约圣经的作者。那旧约圣经大部分都是希伯来文写的啊，希伯来文呐、啊。但是除了啊我们这里所记载的几段之外哈、啊，大概都是希伯来文。那这几段不是希伯来文，像以斯拉记啊，第4章、第7章、耶利米书第10章、但以理书2章啊到7章，这些内容啊，是有的用亚兰文。有的用加勒底文啊，都当时他们流行的文章，其他大部分都是希伯来文写的。好，那至于新约圣经啊，至于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作者啊也是很多啊，像有渔夫啊，彼得啦、约翰呐、都是渔夫啊，还有医生像路加啊，还有税吏啊，像利未的马啊，利未马就是马太的哦。还有其他像学者哈、文士像保罗啊，大概有9个左右啊，就是这个作者的啊。不，新约圣经啊，大部分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啊，所以整本圣经呢、它的原文啊，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嘛就是希腊文，大概啊我们这样的认识啊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先讲这个下面哈，第5段正典跟旁经啊，等一下那个第4段我们以后再看。这个正典跟旁经哈，以上所讲的就是这个旧约39卷、新约27卷啊，就是圣经的正典啊。那旁经呢？旁经就是在旧约跟新约之间的经书，这些旁经为什么叫旁经？有时候叫伪经啊，伪经就是因为里面许多的记载啊都是异端，大部分是异端，所以正典的这个圣经呢是不加入旁经的。但是啊，好像74译本呢、也加了14卷的旁经啊。五大教的译本呢，也加了7卷。那么罗马天主教呢，甚至于把所有的旁经呢，跟正典的圣经呢，并列啊。但是啊，我们教会呢，也是不相信这个旁经就是伪经的啊。那这个翻译本哈、现在圣经的翻译本呢、有很多啊。那最有名的当然是就是74译本的啊。那74译本呢、应该是说当时啊，有一个埃及王啊，叫多利买2世啊，多利买，他鼓吹的。当时他由犹太的各支派啊，每一个支有12支派嘛，那每个支派选出6个人呢、6个学者啊，对这个圣经呢、尤其是希伯来文有专精啊，这些希伯来人各派6个人啊，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个城市啊，来翻译成希腊文啊，把它翻译成，因为他们当时啊通用的文章就是希腊文嘛啊。那这个72个人呢、在亚历山大城啊所翻译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叫做74译本。这个是目前呢、在所有译本当中最有名的啊一种译本，但是他们在这个译本里面又附加了14卷的旁经啊。那这个旁经呢、就是以后很多正派人士、所唾弃的啊，尤其我们的教会啊，也绝对没有采纳旁经，因为里面呢有许多是异端。那第2种译本呢，叫五大教译本啊。这个五大教的 武嘉大的译本呢、是用拉丁文翻译的哈、这个是由当时最有名的学者叫耶罗米哈、他经过了15年的功夫啊，来完成的，完成的这个译本呢、是拉丁文的啊，拉丁文。那么当时罗马皇帝的时候啊、尤其罗马帝国的时代啊，以拉丁文为主啊，所以就翻译作武嘉大的译本是拉丁文。那这一卷译本呢，也加上了7卷的伪经啊，也就是所谓的旁经。那英文的最有名的译本叫钦定译本哈、钦定译本。那个钦定译本呢，就是或者称作雅各王的译本啊。这个英国国王雅各第一啊，他在位的时候，他请了50多个学者啊，大概经过了大概7年左右的时间呢，把它翻译成。那这学者啊，都是对英文呢、非常有研究啊，非常的精通，而且文笔啊非常的华丽，所以这本译本翻出来以后啊，大家都公认是文辞严谨、壮丽，译笔啊又非常的精确啊精确，所以目前呢 在英文本里面哈 大概这一本呢、是最举足轻重的一本啊，是大家公认最好的一本啊，也是大家很多都在用的哈。那其他还有这个美国标准译本呐、或者是基础的英文译本啊。不过这个基础的英文译本虽然比较浅显哈、但是因为表达的不够忠实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不采用啊，因为虽然适用于这个初学英文的人，但是他的表达不太忠实，所以就不太被人呢采为公共礼拜之用啊。其他还有新英文译本啊，还有这个警教译本。那警教译本呢，听说现在已经失传了啊，找不到了。那还有一本呢，就是马里逊译本哈、马里逊译本，以及现在我们所用的和合本啊。那我们现在这一本哈、这一本圣经呢、和合本，它是在这个1890年呢、当时的教会哈、决定呢要把这个圣经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来翻译成3种文章啊，3种文，一共叫声文理、琴文理啊、铅文理。那因为觉得亲文力跟铅文力差不多，没有什么差别哈，这个文字上的差别而已哈，所以就没有特别的哈啊，就把它2本呢、不必重复啊，就只有选择一本叫铅文力，因为铅文力较好写看啊，铅文力啊真轻。提那一本就是官话的，也就是所谓的和合本，我们叫国和本哦。现在这一本呢、也是我们全世界华人呢、最多用的一本。那么在这一本之后，还有一个译本呢，就是吕正中的译本哈、吕正中新约新译修稿啊。通常啊，我们传道人在用的就是吕正中的译本，这一本呢比较忠于原文。是直译，不是意译啊，不是照意思来翻译，是直译。直译就是讲圣经安怎写，我都安怎译啊，无关于啊，无关教派安怎样哈，它直译。所以我们现在新约的吕正中译本呢、是比较忠于原本，所以现在很多工人呢、大概都比较采用这一本。那至于圣经的章节哈，我们现在看圣经呢、很方便啊、有什么哪一卷呢、第几章第几节？那本来圣经呢、并没有这个分章分节，都、就是一直一直的写下去啊，一卷就一直写，从头写到最后。那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要找一段哦，很难找。 所以啊，到了一二三六年呢、啊，就有一个罗马主教、啊、就把圣经把它分章，分成一章一章啊。1660年呢、啊，犹太的一个拉比将旧约把它分成一节一节啊，那这一节一节那更好了，因为在一章里面呢有这么长。啊，你要找一句话，有时候也是比较困难，所以就分解了。这是旧约。那至于新约啊，听说是啊，法国的一个印刷匠哈、哦，他很好心呢、啊，啊，他认为这样看呢、哦、也是不方便，就像旧约一样把它分解，也得到大家的公认。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和合本哈、哦、啊，和合本这一本啊，不管是和合本也好，世界各种版本呢、啊，大概都采用这个章节。那这样说来啊，新旧约是929章，新约是260章，所以整个新旧约啊合起来是1189章，1880章啊。那至于节呢？是31173节啊，大概圣经的所分的章节啊是这样子完成的啊。好，那现在我们看回来这个第五页哈啊，第四段，神传达他圣言的方法，也就是说神怎么样启示人的完成这个圣经呢？他用什么方法来启示人写圣经？我们知道哈、哦，写圣经的人哈、哦，大约是40个，啊，旧约30个，新约大概是十个代开的哦。啊，这40个作家哈、哦，这40个作家，他们不是用他们的思想去写圣经，他们好像一支笔。神透过他们呢、啊、这一支笔去写出来，所以思想是由神来的，启示也是由神来，他们不过是一个代笔者啊。这40个作家，敢那像40支笔啊，由神给因启示，那一句一句这样写下来啊。那么底下啊，这里有几个神启示人呢写圣经的。方法啊，第一个就是神亲自用指头手写，用经头啊写哈，这是根据出埃及记31章18节哈、啊，我们看一下哈、啊，出埃及记31章18节。31章18节啊，他是谈到，神出埃及记哈，31章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神。启示人写圣经第一个方法就是他亲自写，他亲自写啊，啊，亲自怎么写呢？他是取了两块石板，两块石板啊，用一个镜头啊底下下啊，然后再交给摩西啊，这是一种了、啊、哈，就是神亲自用指头手写的。第二种，神向摩西面对面说话啊、哦。刚刚那个是神指头亲自写，写在石板上，然后交给摩西啊、哦，交给摩西啊、哦。那第二种啊，就是面对面说话啊，面对面说话就是神跟摩西说什么，他就记什么啊，大概是这样子。好了，那其他的我们下一次再来谈哈、哦。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哈、哦，大家默祷。阿门。